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十二节。生命记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十二节，在这个经段里，神特别吩咐以色列人要在神所拣选的地方敬拜神，以及向神献祭。为什么神要拣选一个特定的地点作为敬拜之所呢？我们都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神的存在性不会受到地理的局限，而且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耶稣也特别强调，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特别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下半段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希腊文的意思可以翻译成靠着圣灵，因为和合本用心灵，那个心灵也可以翻成圣灵，用呢也可以翻成靠着，靠着圣灵和诚实。和诚实，这个诚实呢就是 aletheia， 就是希腊文真理的那个字，按着真理。一个真实的敬拜不是靠着我们人为的，而是需要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来敬拜。这样的敬拜是神所悦纳的敬拜。从约翰福音第四章可以看到，敬拜的地点并不是重点。可是回到生命记第十二章，为什么神特别要他的百姓在他所拣选的地点来敬拜呢？你要回到当时的处境。当时的处境是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飘荡，好像是游牧民族一样，他们没有固定的一个地点来敬拜神。可是当他们即将要进入迦南地，他们不再需要在旷野飘荡，他们开始要定居。因此敬拜地点的固定化，除了是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外，敬拜地点的固定化也特别要防止以色列百姓被迦南异教的文化所感染。神所拣选的地点绝对不是过去迦南人所用来拜偶像的那些祭坛，那些地点。因此恐怕重点不是敬拜的那个地理位置，重点是透过神所选择敬拜和献祭的地点来表达以色列百姓需要自洁，不同流合污这种概念。再来，也有学者发现呢，生命记第十二章基本上是一个所谓的交叉型结构。什么叫交叉型结构呢？好像我们中国人在写作的时候喜欢用起承转合来写文章，而合呢是一个结论之所在， 重点之所在。希伯来人，他们会用交叉型结构来表达一段叙述文的重点所在，而在第十二章的交叉型结构的中心，就是在十三节跟十四节。十三节说，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十三节、十四节是整个十二章的重点所在。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敬拜不是依人的看法，敬拜不是按人的喜欢，敬拜是从启示而来的，而不是人所发明而来的。这也是刚才德人引约翰福音第四章，敬拜是要靠着圣灵按着真理的。我们敬拜神，向神表达感恩，有圣经所启示的方式。你绝不可以像异教一样，请一个脱衣舞团在教会门前表演脱衣舞来向神表达感恩。不是的，敬拜的对象是我们确定的是神，敬拜的内容、敬拜的方式都是要从启示而来的。这个提示也特别对于这一群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出埃及后的第二代尤其重要，不要受迦南恶文化、败坏、堕落、沉沦的文化所影响。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和第三十二节，在交叉型结构里面是首尾呼应的。申命记第十二章第一节，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第十二章最后一节三十二节，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首尾都是在强调要遵守神的话语。在首尾这个框架底下，带出中间的信息。再来，我们看第二节到第四节，还有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提到的是要将迦南人的偶像和祭坛毁灭。不只要毁灭，还不可追随迦南人坏的习俗，还有他们献祭的方式。第二节，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第四节，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提到要将迦南人的偶像和祭坛毁灭。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也是相同的概念。二十八节，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二十九节，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三十一节，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 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神在之前耳提面命要将迦南人的偶像祭坛除掉，而且不可追随迦南人的恶俗，在敬拜上不可有丝毫任何的妥协。很多时候信仰的失败就是因为妥协的缘故。其实当约书亚死后，以色列百姓就是因为妥协以至于全盘皆输。我们来看士师记第一章，士师记第一章，士师记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说的，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第二节，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然后呢，我们看到了士师记第一章第十九节说，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犹大妥协了，犹大妥协了之后好像骨牌效应一样，因为他们有铁车，因此犹大没有完全的赶出平原的居民。结果二十一节，便雅敏没有赶出，二十七节，马拿西没有赶出，三十节，西布伦没有赶出，三十一节，亚瑟没有赶出，三十三节，拿弗他利没有赶出，全盘皆输。以色列百姓后来在士师记第二章第一节还有第五节，让我们看到他们就在波津这个地方放声而哭。弟兄姐妹，神的话不能妥协，一旦妥协就全盘皆输了。此刻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刚才提的神的话不能妥协，生命记第十二章第三节最后说要除灭，生命记第十二章第三十节也说要除灭，并且除灭之后不要去随从迦南地人民的恶俗，以至于会陷入网罗，甚至于不可以访问他们的神。敬拜的方式我们不需要透过宗教比较学把他们的好处长处拿来，不需要。敬拜是来自于启示，不是人发明出来的。有一些教会在崇拜的时候公开说方言，这种敬拜方式就是神所不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敬拜不是按着真理，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说得清清楚楚的，特别在临前十四章的二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五节都有清楚的说明，您可以有机会再去仔细的查看。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例子，比方说像罗德，他也很谨慎呢，可是他却渐渐的挪移帐篷，以至于后来很快的就被索多玛城的罪恶所腐蚀所腐化，在创世纪第十三章那里有记载。因此我再回到整个生命纪第十二章的结构中心，十三节十四节，十三节说你要谨慎，你要谨慎，十二章首尾都要我们要谨守遵行，要谨守遵行，甚至于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也提醒，不是软弱的人需要谨慎，是自以为站立的稳的人需要谨慎。期盼你我都可以了解敬拜的真谛，按照神的话语来敬拜。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到九节以及十九到二十七节。 五到九节是在神所选立的地方敬拜还有欢庆，十九节到二十七节呢，也是提的在神所选立的地方吃献祭之物。我们先来看五到九节，第五节，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第五节在和合本里面选择何处为利他名的居所，这个何处希伯来文直接翻译是这个地方，选择这个地方为利他名的居所，在希伯来文里是单数。而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当然，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曾经在示罗、吉甲、示剑等等地方敬拜神，但从大卫开始，以色列人就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敬拜神。不只要在神所选立的地方敬拜神，向神表达欢庆，而且也要在神所选立的地方吃献祭的东西。十九节到二十七节就是记载这么一段。我们来看第十九节，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丢弃这个字呢，是含有忽略还有不照顾的意思。以色列人有责任要照顾利未人的生活，你可以参考利未记第十九章还有二十三章。在这里我们也需要来思想，如果利未人类比为现在全时间的传道人，我们如果是教会的很重要的同工，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否丢弃了这些神的仆人？所谓丢弃，就是忽略、不照顾的意思。我想十九节可以给我们很深的一个反省。二十节，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扩张你境界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这个吃肉呢，提到的是平常的吃肉，而不是吃祭肉的意思。神会丰富的供应他们的需要。二十一节，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将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取些宰了，可以随心所欲在你城里吃。什么意思呢？在古代吃肉是很不容易的，而牛跟羊通常是献祭用的，到了献祭之后可以按照不同的祭，然后分一些牛肉或是羊肉来吃，平常吃不到的。在这里摩西特别说，你们也可以吃一些牛肉和羊肉，因为献祭的附加价值，如果居住的离圣所比较远的地方，他们很不方便献祭，这个附加价值他们就享用不到。所以摩西呢，好像是释放他们的心一样，说哎呀，可以吃了，牛肉羊肉可以吃了，你们在各城呢，如果想吃就宰了吃好了，可以随心所欲的。二十二节，你吃那肉要像吃羚羊与鹿一般，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这个洁净人和不洁净人有可能是从宗教礼仪的角度来解释的，比方说孕妇生了孩子就不洁净，生男孩需要不洁净七天，生女孩需要不洁净十四天，或 或是妇女在月经期间不洁净七天，或是触碰死尸的等等诸如此类的，是以宗教礼仪的角度表示呢，所有的人都可以吃的意思，就是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二十三节，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二十四节，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不可吃血，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这里特别殷殷提醒说，吃就好好吃，不要被迦南文化那种茹毛饮血的野蛮文化，或是异教文化，甚至于有人从卫生的角度来谈，不要吃血。圣经也指出，血是生命。当然，这句话有可能是预表救赎，在利未记十七章第十一节里面也特别有提到。再来第二十六节，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的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二十七节，你的燔祭连肉带血都要献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的血要倒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肉你自己可以吃。好，所以刚才特别提到五到九节，还有十九节到二十七节，都提到要在神所选立的地方敬拜，要在神所选立的地方吃祭物。接下来，生命记第十二章十到十二节，还有十五节到十八节，都是提到要在神所选择的那个圣所的地点来欢庆。第十节，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你们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欢乐。十二节最后特别提到欢乐，我们对神的敬拜，欢乐也是在聚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可是好像现在很多的教会的聚会，让弟兄姐妹不是感觉欢乐，而是沉重。我们受到中古世纪的影响，好像总觉得在敬拜里面要刻苦己心，要受苦，不能够欢笑，然后生怕得罪神。其实我们所敬拜的这位对象，他很希望他的儿女快乐，很希望他的儿女欢乐。我们做父母亲的就知道，有哪一位父母亲希望他儿女一生在他面前活得很痛苦，活得很严谨，活得不开怀？没有的。我自己也很喜欢在一些教会讲完道之后，教会有爱宴。哇，有几位老弟兄老姐妹，他们在厨房里面，德人在讲道的时候，他们在预备爱宴，轮流预备，然后散会之后呢，大家一起吃饭。哇，在那个吃饭里面好快乐啊！看来恐怕那个欢乐，那个爱宴，也是上帝非常喜悦的一个环节。我们再跳到十五节到十八节。十五节，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宰牲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你的五谷新酒和油，这五谷新酒油是迦南地的三大出产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 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我们看到，我为什么要这样子用十节到十二节、十五节到十八节？因为呢，是有个交叉型结构，这两段是相似的。很重要的是，神期盼他的儿女欢乐。讲完第一节，对比第三十二节，二到四节对比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五到九节对比十九节到二十七节，十到十二节对比十五节到十八节，最后结构的中心就是十三节、十四节。我们一起把它读一次，《申命记》第十二章十三节、十四节：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我再说，敬拜不是依着人的看法，不是按着人的喜欢，也不是随从哦，民间宗教有哪一些好的敬拜的方法，把它拿来用。不是的，我们敬拜的方式、敬拜的内容，都需要靠着圣灵，按着真理。甚至于我们要谨慎，在敬拜的时候，不是按着你的喜欢。我提过，很多人甚至在领会的时候喜欢唱招牌歌。哦，今天是我领会，我们来唱这首招牌歌。领会也不是唱你喜欢唱的诗歌，不是你所看重的，而是去配合讲员的信息，配合神的话，是神所看重的。我们要谨慎，在很多时候，期盼你我在每一刻向神的敬拜，都是神所悦纳的敬拜。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